从8月1日到现在，甘肃省政府在兰州西关清真寺周围竖立了3米高的铁皮墙，大批重型建筑机械一直在清真寺内工作，近8名的施工人员每日进出该个清真寺，而普通人根本无法靠近该个区域。西关清真寺周围的几个派出所24小时在该个清真寺周围值班，不允许任何人拍照，凡是拍照的人员被发现之后，除了要求立刻删除所有照片之外，有些人还会被带到派出所做笔录。曾经参与兰州西湾寺，亦是世界伊斯兰联盟往来信件翻译的兰州高校退休教师田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7月31日他离开兰州的上午10点接到大学离退休老干部管理处党委书记的电话，学校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要求所有的党员领导干部不能够线上线下评论兰州西湾清真寺拆址的情况，哪一个要是发上关视频、音频、文字性的内容，一律党内警告处分、降级退休待遇等等。田教授说，8月1日开始拆改兰州西关清真寺的工程动工，甘肃省政府布置各个单位党组织，向所有在本单位工作的党员或者是体制内的非党员一一打招呼，严禁发布任何与兰州西关清真寺相关的内容。另外一位熟悉兰州西关清真寺情况的前兰州高校教师马女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西关清真寺并不是很轻易就被围了起来，3年前兰州政府就要拆，当时的西关清真寺方民自管会的负责人阿拔都努力抵制了当时政府的行为，而且3年前的该个清真寺的设计者王红烈上书最高当局，最高当局当时亦都派了一个调查组到兰州市调查西关大寺的历史以及文革之后西关清真寺重建的过程，当时最高当局作出决定，为了国际统战的工作的需要，西关清真寺暂时不予拆改。在谈到拆改兰州西关清真寺的对地区穆斯林的影响时候，马女士表示，西关清真寺的拆改意味着整个西北所有的清真寺的沦陷。她说，这个标志性的清真寺被拆之后，整个西北穆斯林的根基，她认为是会被摇动，整个穆斯林群体的心态会非常之复杂。清真寺是穆斯林信仰的一种依托，它所具有的意义不是其他事物可以代替。在这个基础上，西北穆斯林的心态会越来越差，因为他们看不到希望，并且由于对西北穆斯林前期的打压，尤其是甘肃宁夏对穆斯林上层人物的控制，对有影响力的阿拔逐步亦是拘禁等情况的出现，使到普通穆斯林的心态出现了很大的失衡。对于大多数普通穆斯林民众来讲，这是一件很差的事情，很多人会离清真寺远去。马女士认为，中共对于在中国大地上消灭伊斯兰教很早就有计划，1958年的宗教改革之后，文化大革命就已经开始对清真寺宗教进行铲除性、毁灭性的打击。这次的宗教中国化只是中共之前制定政策的延续，因为中共的初心是消灭宗教，无神论是中共的教义，所以中共不会支持宗教的发展。谈到兰州西关清真寺要去沙拔清真寺的拆改，为何放在中共这个次拆改清真寺运动的最后阶段，马女士认为，这两座清真寺放到全中国所有拆改的清真寺最后，表明这两座清真寺的地位。兰州西关清真寺的3年前已经在被强势张罗要拆改，最后由于国际统战工作的需要停止拆改。根据马女士的了解，现时要拆改兰州西关清真寺的命运直接来自于中共最高层。她说，接下来的几年，中国回族的宗教信仰空间会越来越闭塞狭小，从清真寺会延伸到各个层面。马女士进一步指出，从2012年以来，中共在宣传口径已经加强了管制，即所谓的宗教书籍出版管控。 現時中國所有出版社都不出版以及伊斯蘭教相關的書籍，除非是宗教相關部門指定的出版社，偶爾會出版經過嚴格內容把關的所謂伊斯蘭書籍。馬女士說，西關清真寺被拆改之後，各個方面會更進一步嚴控，新疆政策開始大力推向內地已經是不爭的事實。比如清真寺安裝監控，進入清真寺禮拜需要刷身份證等等，蘭州市已經是在着手於準備向一些清真寺試點安裝身份證的識別系統。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候，現居馬來西亞的中國穆斯林學者丁爾先是就蘭州西關清真寺被拆改一事表示，西關大寺響行拆改之前亦都做了很多個工作，當地的信眾亦都做了不少的抗爭，但是最終仍是無法抵擋中共的惡行，赤手空拳手的低層群眾是無法對抗這個強大的政權。甘肃省政府動用了各種之前在拆改雲南沙甸清真寺以及是納家營清真寺的時候都曾經使用過的手段，比如在強拆納家營大寺遭到民眾集體抵制之後，他們會通過媒體對群眾的抗暴行為進行抹黑，然後逐家逐戶進行警告，要求參與抗暴的群眾自首。與此同時展開大逐捕，納家營又逐捕了100多人，沙甸亦都是捉捕了一些人，同时他们严防死守，严查翻墙，防止群众拍摄强拆的影音资料，而且发布在自媒体上面。丁莹先生还说，在南昌当局采取了一对一或者是多对一的监控模式，对一些重点人物进行24小时的监控，严防视频照片流出，这个就是为什么即使强拆已经是进行1个月有多，但是网上很难找到相关的资料。当局对民众通过各种手段进行恐吓，比如是取消退休金、医保、影响孩子升学、开除公职等手段进行威胁。丁先生认为，拆改清真寺的行为是对穆斯林尊严的羞辱，是对宗教私有财产的严重侵犯以及涉足。但是中国民众现时噤若寒蝉，对于拆寺等政府的恶行不敢发出任何的声音，因为一切反对的声音都会被打压。他说，这种破坏宗教建筑的行为完全是因为当权者的任性，对于独裁者的命令，任何一级官员为了保住乌纱只能够硬着头皮地执行，为了完成任务不惜一切代价，所以他们会集中一切的力量，动用各种手段，冒住各种的风险，比如是暴控大批的军警来完成一项天怒人怨的暴行。这种暴行虽然能够得逞，亦都能够令到百姓因为恐惧而暂时放弃抵抗，但是会埋下仇恨的种子。他还表示，在1958至1978年长达20年的宗教迫害的伤痛还未痊愈的时候，当局又故伎重演，只能够令大家是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这个政权的本质，对他们产生厌恶和反感，放弃对他们的幻想。强拆事件会令到越来越多的人看清楚中共的恶行并未有改变，而且不会停止，今后必将变本加厉地对中国人进行思想行为的管控。目前中国各地的所有圆顶式的建筑都已经被强拆，街道上面的阿拉伯语图文亦都被取缔，儿童被严禁进入宗教场所，而民众显然已经是无奈地接受了现实。他说，下一步他们必然会采取更加严厉的手段，比如合并清真寺、没收宗教书籍、逐捕宗教领袖人物、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等等。社会文化人类学家、哈佛大学学者尤素波夫博士就兰州西关清真寺被拆过一事向美国之音表示，当初是中国政府应当地的回族穆斯林的需要而重建这个清真寺，后来兰州市政府在城市化的过程当中将该个清真寺打造成为该市的地标性建筑。该清真寺是宗教改革之后的一个里程碑式的建筑，当时在世界伊斯兰联盟的大力资助之下，加上当地人自筹资金建造了这座地标性的清真寺。10多年前的中国政权开始以拆改 舊城改造等等的稀釋清真寺周圍的回族穆斯林群體。政府在看到前來清真寺的人數變少之後，開始向大家施壓，要求合併一些清真寺，拆除其中一些參加禮拜人數較少的清真寺。這個就是中國政府城市化政策的一部分，亦都是伊斯蘭中國化的一部分。尤素波夫說，三年前甘肅政府準備拆改西關清真寺，但有很多居民住在清真寺周圍的老人以死威脅，政府才放棄拆改。在這三年裏面，政府工作人員走訪社區，威逼利誘之下，抵抗的阻力被消除，才有現時拆改的上演。尤素波夫認為，蘭州之所以沒有出現大規模的抵抗政府強拆清真寺的活動，與目前中國當局控制宗教的方式有關。他指出，當年納家營清真寺拆改的時候出現了大規模的抗議示威，這是因為納家營是一個很大的村寨，大約有6000穆斯林居住，而且絕大多數人都是親戚關係，彼此的熟悉程度很高，互相支持度亦都高，在社區正在發生的事情的了解程度、傳播速度比城市更高。而在城市裏面，唯一令到大家聚集在一起的就是清真寺，社區本身內部的聯繫並不廣泛，因此在城市環境當中，政府擁有切入點的可能性是比在超通或者納家營等地更高。通過這些切入點，他們可以與不同的人合作，破除穆斯林聯合抵抗拆改容易的多，這個是第一因素。第二因素是當地人無力反抗，現時新疆正發生的種族滅絕，由於蘭州距離新疆非常接近，了解到當地發生的事情更加全面，所以大家意識到作出抵抗是不明智的決定，因為如果你抵抗的這樣，你很容易被捉捕，或者被送到集中營，或者被消失。從某種意義上面講，當地人不是不想反抗，而是無力反抗，包括穆斯林在內的中國人心中充滿著對中國國家力量的恐懼。美國之音記者請世界伊斯蘭聯盟及其他的國際穆斯林組織對蘭州西關清真寺被強行拆改發表評論，但未有得到任何的回應。不過，前世界伊斯蘭聯盟官員哈勒德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候表示，很多的阿拉伯國家對於中國政府的惡行沉默以對，主要原因是很多國家通過一帶一路基礎設施計劃，從中國數十億美元的投資當中受益。再加上多數阿拉伯國家政權和中國一樣都是獨裁統治，很容易理解阿拉伯國家在國際事務上維護中國政府的表現，而絕大多數普通阿拉伯民眾就中國政府針對中國穆斯林的所作所為是反對的，但是在同樣不自由的阿拉伯世界，你的表達可能引來牢獄之災，這個亦都是很少看到在網絡上有阿拉伯穆斯林批評中國政府的原因。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柳傳澳洲的報導。